特朗普威胁奏效，哥伦比亚急派专机接返遣返者。瑞典拉脱维亚间海底电缆遭破坏。加沙停火协议面临考验，以色列军仍然将驻守。台湾共谋案件激增，专家呼吁提升国家防线。电子垃圾走私案在泰国曝光，两中国嫌犯被逮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1月26号哥伦比亚总统决定提供总统专机接返当日上午未被接纳入境的遭美国遣返的移民。26号较早前，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曾经拒绝美国遣返移民的飞机降落，随后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获悉从美国出发的两架遣返航班未被哥伦比亚允许降落，佩德罗拒绝接收这些航班，已经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特朗普指示美国政府立即采取紧急而果断的报复性措施。特朗普罗列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哥伦比亚商品紧急征收 25% 的关税，并在一个礼拜之后将加征关税提高到 50%。对哥伦比亚政府官员及其所有盟友和支持者实施旅行禁令，并立即撤销签证，加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所有哥伦比亚籍人员和哥伦比亚货物的检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哥伦比亚实施财政、银行和金融等制裁。在特朗普的命令下达后不到两个钟头，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将派总统专机接返当日上午未被接纳入境的遭美国遣返的移民。据霍士新闻报道，哥伦比亚政府称这架总统专机将有助于促进非法移民有尊严地回归。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在古斯塔沃·佩德罗总统的指示下已经安排了总统专机，以促使26号上午即将乘坐驱逐航班抵达本国的同胞有尊严地回国。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在度实施全面的打击行动，指示美国军队帮助确保边境安全，发布了广泛的庇护禁令，并采取措施限制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获得公民身份。哥伦比亚是拉美国家中第二个拒绝用美国军用飞机来驱逐移民的国家，但是在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哥伦比亚总统就重新发表了声明。有网友在 X 平台上针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哥伦比亚这么快屈服是因为特朗普说做就做，一招制定，直接对总统和哥伦比亚所有政府官员家属进行金融制裁。如果总统不就范，不用美国出手，哥伦比亚官员就会将这个总统赶落台，因为他们的美元都存在美国的银行。墨西哥上个礼拜亦拒绝了被一架搭载移民的美国军用飞机降落的请求。特朗普没有对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采取类似的制裁行动，但表示针对非法移民等问题，他正考虑从2月1号开始对从这两个邻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庞先生表示，特朗普就哥伦比亚拒绝接受遣返移民航班采取的多项措施被舆论界称为特朗普关税再发威，哥伦比亚仍低威了。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对其他国家起到了一种警示的作用，能够起到以一警百的效应，这个或者能够引发欧洲的仿效跟进。中央社报道，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26号表示，瑞典和拉脱维亚之间至少一条海底光纤电缆遭到破坏。拉脱维亚已经派遣一艘军舰针对波罗的海这宗最新破坏行径展开调查。 法新社报道，克里斯特森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波罗的海中瑞典和拉脫維亞之間至少一條數據電纜遭到破壞。拉脫維亞海軍表示，已經確認米哈利斯桑這一艘嫌疑船，他和其他船隻在事發現場附近。消息人士表示，這宗破壞事件發生在約50公尺深的瑞典領海附近內。根據專家和西方政治人物經通報的這宗波羅的海能源和通訊基礎設施破壞事件，是俄羅斯混合戰爭其中一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這個月較早前指出，將對波羅的海展開監視行動，範圍涵蓋船隻、飛行器和無人機。拉脫維亞國家廣播電視中心表示，數據傳輸出現若干中斷情況，所幸已經找出替代方案，客戶權益不受影響。同時，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今日對受到這宗破壞事件影響的波羅的海國家表達完全團結一致的立場。波羅的海發生一連串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的事情，馮德萊恩在 X 平台發文說，我們關鍵基礎設施的韌性和安全是重中之重。對這次事件的嫌疑人中俄的目的，資深媒體人旁中說，是故意切斷電纜進行破壞活動的灰色地帶攻擊，亦正成為一種新的地緣威脅方式。大家知道，海底電纜是數字時代最關鍵的信息高速公路，高帶寬數據傳輸、雲計算、5G 網絡、影片流媒體、金融交易以及外交和情報通訊等重要數據的傳輸都需要這些電纜。隨著人工智能競爭的白熱化，對數據中心的需求不斷增加，海底電纜越加重要。相比衛星，海底電纜具備更高的帶寬、更低的成本和更穩定的性能，因此在數據傳輸中不可或缺。海底電纜的戰略重要性加之其規模和暴露程度，他們成了灰色地帶攻擊的理想目標。這類事件再度引發世界對全球海底電纜基礎設施脆弱性和對中俄的廣泛關注。龐中認為，針對這次事件，相關國家可以採取的做法，除了外交抗議，可以考慮從低軌道衛星到微波傳輸等多種備選方案，以確保通訊安全。另外，亦可以尋求北約、歐盟和美國加大對海底基礎設施的保護力度，並在相關海域加強海底監控。你聽過兩歲就開始患癲癇的孩子嗎？經過多次治療無效，直到他試了三高代謝寶，症狀竟然有所好轉。這個是來自波士頓關女士朋友的兒子的真實故事，等我哋一齐嚟听下。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咗好多医院都医唔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喺度流，经常晕倒。佢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嗰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呢位细路仔现在已经27岁啦，佢嘅妈妈几乎放弃咗对佢嘅治疗。佢曾经尝试过各种保健品，都冇医好个仔嘅病，因此对保健品失去咗信心。直到他試了三高代謝寶，結果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說你試下吧，結果他試了，在吃到半樽的時候，小朋友的鼻涕明顯減少，分泌物亦少了，頭暈偶爾發作一次，病情變得輕微了，他媽媽就非常開心。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改善了小孩子的癲癇症狀，甚至連他爸爸有遺傳性高血壓亦服用了三高代謝寶，並且獲得了顯著效果。
帶著感恩的心情，三高代謝寶既然將人體睇成是一個小宇宙，對全方面的調節，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沒有半點宣傳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錢買的。
這個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或者這款產品亦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變，為你的生活注入新希望。原定於1月26日結束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協議正式到期，然而協議的執行情況存在變數， 以色列政府表示，由于黎巴嫩未能够完全履行协议中关于清除真主党武器同部署黎巴嫩军队的条款，因此决定继续驻守在南部地区，暂时不撤军。同时，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亦面临挑战，双方对协议执行细节存在分歧。在美国的斡旋下，2024年11月，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停火协议。协议内容要求双方在60日内暂停敌对行动。根据协议，真主党需要将其武装力量撤离至利塔尼河以北约40公里的区域。以色列承诺逐步撤离黎巴嫩占领区。然而，黎巴嫩政府到现在仲未完全清除南部地区的武器，亦未能够如期部署黎巴嫩军队，导致以色列决定延续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表示，黎巴嫩未能够履行协议中的关键条款，尤其是在武器清除和军队部署方面的延误，使得以色列无法按照原计划撤军。以色列军队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直到协议得到全面履行。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礼拜六分别释放了第二批被扣押的人员。哈马斯释放了四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释放了200名巴勒斯坦囚犯。不过，以色列仲宣布将封锁巴勒斯坦人前往加沙北部的通道。本来应该在25号获释的一名平民被释放，哈马斯则辩称是出于技术原因。这个名叫耶胡德的平民将在下个礼拜六第三次交换的时候获释。这一系列事件令人们对自1月19号生效的三阶段停火协议的前景产生了更多忧虑。尽管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已经顺利开始，但第二阶段的谈判则变得尤为关键。根据协议，第二阶段要求双方进行关于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然而各方的分歧依然存在，并且协议的履行进展缓慢，比未来的和平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停火协议为冲突各方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平静，但各方在具体执行条款上的摩擦和矛盾却暴露了这一协议的脆弱性。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军事对峙，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释放囚犯问题，都是潜在的冲突源。和平进程是否能够持续，协议是否能够完全履行，仍然取决于各方在关键条款上的执行力。根据台湾国安局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共间谍案的数量近年来明显上升。报告指出，中共对台湾锁定的目标以现役退役军人占比最高，继2024年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之后，2025年台湾再度针对福康联盟党采取行动。一位退役军官遭控被中共拆反，至少吸收了6位退役军人在台湾发展组织。台湾高等检察署台中检察分署调查发现，康复联盟党主席屈宏毅涉嫌长期接受中共资金援助，发展组织充当中共内应，吸收多名有军职背景的人员，秘密组织阻击队，并勘察军事据点及美国在台协会等图资，列为攻击目标，甚至拟定作战指导纲要，企图建立内应武装力量。检方侦办后，依照国安法将屈宏毅等7人起诉。台湾内政部预告将依法申请解散这个政党。对此，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无论在职的军队定是已经退伍的军队，因为接触过敏感资讯，所以一直以来，军人是所有各国在情报里面的一个渗透对象。台湾国安局一月发布最新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共间谍案的起诉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已经达到64人，有 23% 是退役军人，43% 是现役军人。台湾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尤谭表示， 呢啲人意志唔堅定，好容易就被中共發展出一啲組織，然後嚟裏應外合。台灣國安局揭露中共滲透台灣嘅管道同手法，包括黑道幫派、地下錢莊、掩護公司、公廟團體、民間社團等五大管道，以及以退役拉現役、網絡勾聯、金錢利誘、債務脅迫等四大手法，企圖竊取機密、發展共諜組織、建立內應網絡，甚至介入選舉。理由談話中共政權滲透台灣發展組織，或者係令一啲台灣人攞到中共嘅居民身份證，呢啲都係佢白蟻政策嘅一部分。中共喺台灣發展組織，好似白蟻一樣注食台灣嘅社會。我哋要全民普遍覺醒，要以香港被中共攞落嚟為借鏡。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王定宇話：對於呢啲共諜組織叛國者，必須重罰重判。據泰國頭條新聞報導，泰國警方盜破北柳府一個涉嫌走私電子垃圾嘅中資工廠，查獲超過10噸嘅危險物質，並逮捕咗2名中國籍嫌疑人。泰國中央調查局 CIB 自然資源同環境犯罪抑制部門近日到柏隆沙拉堪縣進行突襲行動，2名落網者係55歲嘅郭某同42歲嘅李某。根據泰國工業部危險物質清單公告，兩人將面臨被控未經許可持有第三類危險物品嘅罪名。警方喺現場搜查到重約1.5噸含重金屬污染嘅破碎廢料，以及約10噸含重金屬污染嘅分離廢料或未使用材料。之前泰國海關廳曾經查扣10個走私集裝箱，共計256噸電子垃圾。經過調查，呢啲貨物由北柳府柏隆沙拉堪縣嘅一家公司進口。呢間公司同巴珍府一間曾因違法而被勒令停業嘅工廠有關聯。報道話，這個月5號，巴珍府工廠向外轉移電子垃圾，調查後確認接收方係呢次被查嘅北柳府工廠。警方隨即要求工廠臨時關停，並同工業部展開聯合搜查。警方搜查嘅時候發現大量危險物質存放喺廠區內。嫌疑人李某承認負責管理危險品存放，郭某則自稱係工廠經理，兩人均表示工廠未申請相關嘅生產許可。警方核查後確認兩人嘅行為已經構成違法，目前已經被移交當地警察局，案件將依法起訴。呢次查獲嘅電子垃圾唔單止重量巨大，並且含有大量有害嘅重金屬成分，包括鉛、鎘等，對土壤同水源污染極為嚴重。環保專家表示，如果呢啲廢棄物未經專業處理，直接被非法處置，將導致水源污染及土壤酸化，長期積累落去，後果不堪設想。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